好，我们请看利未记第四章，耶利米书四十七章。利未记第四章，耶利米书四十七章，题目是认罪靠血得赦，靠己挣扎被灭。今天两边，一面是靠血靠宝血，一面是靠自己。今天我们就在讲到赎罪祭的条例，是预表基督一次为我们献上，就为我们成功了永远的赎罪祭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只有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带我们偿还了罪债。所以这是一个宝贝的救恩，永远的救恩。所以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告诉我们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就是基督。所以今天讲到赎罪祭，无论是牛无论是羊，它不过是预表。牛羊的血其实断不能赎罪，不能除罪，只有基督的血，所以它是预表。所以律法的总结是基督，最后就是基督代替了律法当中一切献祭的礼仪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是基督为我们。所以罗马书十章四节告诉我们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人就得着了神的义。所以这个经文就是叫信他的人来蒙恩，不是靠自己，不是靠自己的功劳，也不是靠自己的挣扎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也告诉我们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，他都能够拯救到底。这就是赎罪祭，拯救到底，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。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这个神的救赎的这个大功，救赎的计划，他坐在父的右边，还为我们代祷，所以是能够救我们到底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靠宝血蒙救赎。所以今天这章圣经，所以第四章是讲到赎罪祭，到了第五章是讲赎愆祭。赎罪祭赎愆祭这里几次的在第六章第七章提到，它是一个条例，基本上都一样，但是根本的区别在哪里呢？赎罪祭是代赎我们的原罪，只能这样分，使我们因信称义，解决我们的罪性方面。赎愆祭你还是靠十字架的宝血，只不过赎愆祭呢是指着来赎我们的前由过犯。所以赎愆祭里面特别提到要赔补偿还，偿还罪债，表示你日常生活各方面那你都要偿还。所以一个赎罪祭一个赎愆祭，其实是一个条例。今天呢讲的赎罪祭讲的三个方面，第一，受膏的祭司犯罪，这是严重的，因为他等于陷明于罪中，所以要献一只牛，一只公牛。第二种是全会众犯罪，这也是比较严重，全会众的犯罪，好比可拉党，好比以色列的百姓不肯进迦南，全会众在旷野闹，这全会众犯罪，那你要怎么？要献一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牛犊了。底下第三种是什么呢？就是官长犯罪，一共四种啊，我说错了，四种。第三种是官长犯罪，领袖犯罪，那你要献什么呀？献一只公山羊来。第四种就是百姓，百姓个别的庶民，就是个别百姓犯罪，那么要献一只母山羊。不同的人你要献不同的祭物，但是都要靠血来赎罪，都要认自己的罪，来到祭司面前按手，那么得蒙赎罪。所以赎罪祭的按手是表示你承认自己的罪，你凭信心，你这个罪就归在这个牛这个羊，我们的罪就归在基督的身上了，这是赎罪祭的按手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那面讲什么，讲非利士人先知，既是列国的先知，所以今天重点讲非利士人。非利士人是代表一切罪外邦人，犯罪作恶，抵挡神，拒绝神的救恩，所以呢最终是什么？被毁灭。所以讲的非利士人实际是代表，因为非利士人就是外邦人，而且一直和以色列为敌，与神为敌。非利士人我们知道是韩的后代，所以不得救恩，你不相信主，你不接受救恩，你就是 的菲利森实际是外邦人，当然菲利森人具体的也有罪恶，也有他特别的罪恶，那就是以西结书二十五章十五到十七，这是一处。以西结书我们可以看一下二十五章十五到十七这段讲的菲利森的罪，什么罪呢？他是向犹大人报仇，以仇恨的心报仇雪恨，永怀仇恨，要毁灭神的百姓。所以你看列国的罪基本都一样，就是憎恶神的百姓，而且永怀仇恨，报仇雪恨。所以神要伸手工具把它剪除，把它剪除，这就是非利士的罪。还有阿摩斯书第一章讲到，因为阿摩斯书讲到了列国的罪，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讲到非利士受罚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加上三三四次的犯罪，我并不免去他的刑罚。当然这里是指着他掳掠了众民，就是把神的百姓卖给以东人，就在原文是不是交，是卖给以东人。所以神怎么样？神说我要降火，我要焚烧，神要攻击，反手的攻击他掌权的，把神的百姓掳掠众民，就是把神的百姓掳掠了以后呢，把他卖给以东人，非常残酷啊。所以菲利士一定遭报，你罪恶累累，如果你悔改那你必得赦免，如果你不悔改，那跟现在世上外邦人一样啊，许多列邦列国都是这样，外邦人。所以菲利士就是不信的恶心，他什么罪？不信，对神抵挡。菲利士的意思是这个迁移打滚，也说明他们啊没有一定的这个主见，不肯归向神，凭着自己到处乱跑，所以得不到救恩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一面是靠血，一面靠己。菲利士人呢，在第五节特别提到，他用刀化身，用刀化身就是外邦的一种迷信的一种风俗啊，非常残酷的自割自刺，用刀化身来表示自己的哀痛，或者对死人的哀痛，这些个都是靠自己努力挣扎，所以你得不到救恩，所以结果刀剑临到他们，结果被毁灭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要谦卑平心去承认自己的罪，我们就蒙主的恩典，要认罪，那么是拒罪，拒绝认罪，拒绝救恩，结果就不能蒙恩啊。今天正好是五节对一节，这边五节那边一节，我们现在看第一段，第一段是二十节对四节，二十节对四节，题目是靠宝血赎罪，抵挡神被灭，就是两种选择，你是靠主的宝血赎罪，你还是靠抵挡神，你抵挡神就被灭，你靠宝血就能够赎罪，就得蒙赎罪，这是第一段的题目。好，现在我们从耶利米书四十七章一节二节，我们先看这两节，一节二节，法老攻击加沙之先，有耶和华论非利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。这段呢没有什么历史的记载，但是呢只是知道法老攻击加沙，加沙就是非利士啊，非利士的大臣们叫加沙，法老攻击非利士，你不是强盛吗？你抵挡神，你攻击神的百姓，神会兴起法老来攻击他。这里呢是指的先知有预言论到关于什么呀，关于非利士，神的话临到耶利米，是在什么时间告诉我们？是在法老攻击加沙之前，也就是说先知的预言就是先警告法老还没有攻击呢，攻击之前神的话就临到。所以今天世上的人也是这样，灾难还没有临到呢，神借着先知，借着神的众仆人，早就预言，早就宣告啊！我们主的儿女们也常常提醒众人，世上的人，基督要再来啊，将来灾难要来到，但是人就是不听，人就是不信。另外面，我们看到耶利米多么忠心，他就是传神的话，你信也好，你不信也好，耶利米传，耶利米随时有神的话领导，有耶和华论到非利士人的话就领导了先知耶利米。但具体的话是什么我们不知道，这就是第 第一节有一个圈圈，这是第一段的意思。底下的第二段就从二节开始，是讲到啊，非利士将要遭到什么呢？将要遭到巴比伦的毁灭，因为北方是指的巴比伦，埃及根本不在北方，所以这另一个预言，就是先知有各种的神的话都领导，所以从第二节以后，就先知预言到非利士将要遭到北方的侵略，突然间的袭击，仇敌像仗义的河水领导。那就是警告非利士，你再不悔改，北方的侵略就要来到，正如同犹大家一样啊。所以第二节大家看，耶和华如此说：因为水从北方发起，水就是洪水，就是泛滥，像洪水一样，代表灾难。从哪里？从北方。而且这一段呢，从北方就是指着巴比伦，确实也有这样的历史可考，确实是。这个非利士遭到了北方巴比伦的袭击，好像什么成为仗义的河，要仗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，并城中其和其中所居住的人必呼喊，就是说这个巴比伦的军队来到，好比仗义的河水一样，毫没有情面的，突然间就等于泛滥在整个的非利士，所有的居民城中居住的人就要呼喊，境内的居民都被哀号，因为他不防备啊，不防备，灾难就要来到。我们知道一个水灾来到的话，水火是无情的，那水涨得厉害极了，一点点升高，一点点涨，所以他们在绝望中只有呼喊，呼喊救命啊，呼求救命啊。那么境内的居民呢也都哀号，因为这个灾难临到，他们一切所有都要归于虚空了啊，这个水全部你猜猜，你的冰箱，你的柜子，你的什么宝贝，你的一切全部都被淹没了，这就是灾难来的。下面第三节，我们就先看两节啊，这两节对着你们是十节，我们大家翻过来先看两节，请看这边利未记第四章，先看一节到五节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，所以我们犯罪主动看我们是误犯，就是你不知不觉你犯了罪了。什么叫误犯？就是说神吩咐不可行的事上，就是说违背了神的命令，神吩咐不可行你去做了，那你就是误犯了罪了。所以我们一切的罪都是违背了主的话，主的吩咐。为什么我们要读经呢？我们读经就免得我们犯了很多误犯的罪。你不留心主的话，我们很多的罪什么神吩咐不可行，结果你行了，好像十条诫主吩咐了不可这样不可那样，但是你不留心你就犯了误犯了。底下或是说或者即使犯罪是百姓陷在罪里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。所以这里讲赎罪祭，赎罪祭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指的受膏的即使犯罪，这是严重的。受膏的即使应该领人归什么归给神为人赎罪，现在他还得什么什么带着牛啊，还得自己来什么来献祭赎罪。所以受膏的祭司应该是领人蒙恩，结果现在什么是百姓陷在罪里，绊倒了人，自己犯罪也陷迷于罪中，所以是严重的。那怎么办？那就要为他所犯的罪要献一只，这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犊就是代表主啊，主就是为我们献上，主就是这个赎罪祭。我们这个赎罪祭是指着主耶稣为我们受咒诅，他的血流出来，他整个的身体就是牛啊要烧在营外嘛，他整个的身体为我们受害受苦被钉死，为我们受咒诅的意思。受膏的祭司犯罪，那没有残疾的公牛犊要代替他赎罪，所以他要把这一罪就牵来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，来赎他的罪。他要牵到什么？第一就是要牵到把公牛牵到会幕门口，要把它宰了，在耶和华面前，先是牵来，牵到会幕门口。主耶稣就是为我们这样的无条件的顺服，被牵到宰杀之地。什么叫牵到会幕门口？就牵到祭坛那里。会幕门口我们真的有什么？有祭坛，被牵到宰杀之地。会幕门口以后呢，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，这个按手就是我承认我犯了罪。所以赎罪祭的按手跟燔祭的按手就不一样， 梵界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梵界的意思跟这个不一样。梵界的意思就是说，主为我们舍命流血所成功的义，我接受了，凭信心接受。赎罪祭是指的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这个牛的头上了，牛的身上了，就是如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，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呀，归在谁？归在他身上，就是耶稣基督，这就是赎罪祭的意思。所以你需要按手，就是你承认自己的罪，那我们的罪就归在这一个这个赎罪祭的这个公牛犊，他来代替你的罪，这就是按手的意思。当然也是凭信心，凭信心接受主的赦免。底下还有，然后呢就把这个牛就宰在耶和华面前，所以主耶稣为我们被杀呀，宰在耶和华面前，那就是在祭坛那里被杀，被杀为我们献上。第五节，受膏的祭司就要取些公牛的血，既然被宰，这个血是最宝贝的了，主的血为我们流尽，这个血要带到会幕那里，带到会幕那里，靠血使我们得赎，靠血使我们得洁净，靠血使我们一切的罪主不再纪念，是吧？所以你要靠宝血。我们就前五节我们两边看一下，前五节圣经头一点开头的第一节和第一节，就是这边神对摩西说，那么是神对先知说，这两位神的仆人。神对摩西就是提到什么呀？就是为以色列颁布一切献祭的条例，现在继续讲到赎罪祭的条例。那么神对耶利米说话是为什么？是为了传达对列国的预言，都有神的使命，都有神的使命在这里，所以是要忠心传神的话，你必须有神的话，你没有神的话怎么传神的话。这边给我们看到了没有？主为赎罪祭，我们的主就是赎罪祭，对在那边什么呀？对在那边就是针对非利士人的，非利士人代表什么？代表一切外邦人。这边主为赎罪祭，那边是为救外邦人，主的救恩就是为了要救整个所有的人，救外邦人。这边受膏祭司犯罪，就表明是赦免于罪，祭司犯罪至少你是绊倒了人，而这个罪直接对别人有影响，赦免于罪。对在那边就是耶利米是圣洁公罪，耶利米为什么能够提到关系到能够得到关于列国的预言？因为他本身圣洁，所以先知也是受膏，祭司也是受膏，所以受膏的人就是头上有神的膏油，应该分别为圣。结果呢，受膏祭司反倒犯罪，没有分别为圣。耶利米是祭司，也是先知，也是祭司。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耶利米又是祭司又是先知，他是圣洁，所以他的公罪。耶利米是公罪，讲列国的预言就是攻击他们的罪恶，讲到他们要受罚，因为有罪啊，所以要受罚。还有这边是凭信按手罪得赎，凭信按手罪得赎。对着那边就是非利士人灾难要来到，为什么？拒绝救恩灾来到，那么灾难就要来到。这边是谦卑认罪，靠血代赎，按手也代表你要谦卑承认你自己的罪，谦卑认罪靠血代赎。对他那边就是灾难将到，当快悔改。耶利米的预言讲到法老要攻击加沙，就是指在灾难来到。第一节对这面五节嘛，我们先看这个那边的第一节，还就是指着灾难要来到。那灾难来到，先知在那里得到神的话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首先我想是叫人悔改啊，灾难来到当快悔改，这边谦卑认罪靠血代赎。你不要觉得保血，那你就是受灾难啊。今天世上许多的人啊，他们在灾难当中结果灭亡，但你信主的人哪怕有苦难来到，但是你也得救了啊。所以要不要主的保血，这是很关键。再看六到十，六到十啊，下面就讲到这个血，我们知道寄生的血撒在三个地方，大家注意啊，在这一段里六七八大家看，撒在三个地方有三个不同的意义。他说把指头蘸在血中，在耶和华的面前对着，第一是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，就是这个血第一个在哪里要 对着这个曼子弹血七次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，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告诉我们，借着耶稣的血使我们那个坦然能够进入至圣所，给我们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就是幔子裂开。现在呢，在旧约里面呢，这个幔子要弹血七次，就表示借着这个血的救赎，使我们那个与神交通，与神可以交通。这是第一个意思，因为幔子内就是至圣所嘛。弹血七次，也就是这个祭牲的血代表耶稣的血，满足了，彻底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。七就是完全彻底的意思，彻底满足神公义的要求。第二，这个血要抹在耶和华的这个什么会幕内，耶和华面前的香坛的四角上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要靠着血使我们的祈祷有能力，我们的祷告才有果效，因为香坛是代祷。这个我们在利未记十六章还会看到，大祭司每年只有一次进入至圣所献这个赎罪祭的时候，这个香坛的角四个角都要抹上血，每年一次。其实就是祈祷有能力，靠宝血。第三就是大家接着看啊，第三是哪里啊？第七节下面，就是把公民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。第三个意思就是使我们，因为你这个认罪的人，你牵牛的人，你就要在祭坛那里嘛，就使你蒙赦罪得平安，在祭坛的那里把血倒出来，使凡信的人也可以，认罪的人信靠的人就蒙赦罪得平安。这个血的意思就是三个方面，大家记住啊，血是洒在不同的地方，有三个意义在里面。接着我们再看第八节，就讲到这个赎罪祭的脂油也要献上，和平安祭一样。赎罪祭公牛的脂油不能吃，无论是盖上的、是网上的、是葬的、是两个腰子、是腰子上的脂油和靠腰两旁的脂油，杆上、网上的一概取下。主耶稣为我们为什么受咒诅？因为他把自己的爱全部给了我们了，爱我们的缘故，爱罪人舍命，所以我们不能吃。所以与平安祭公牛上的所有的脂油一样，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。所以我们一面认罪，我们一面要什么呀？一面要爱火焚烧，一面认罪承认自己的罪，一面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爱也要献给主，不能再为自己活，全爱献主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六到十，六到十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保血能力，代祷有效。哦，应该先说第一个，第一个是与神交通，靠着血，靠血与神交通，那边是靠己与神为敌。今天两边都是一个靠血，一个靠己。外邦的不信主都靠自己，你看他们，我就信我自己，靠血靠己不同。一个靠血，你能够什么呀？你能够与神交通。今天来说，幔子已经裂开，我们这个血弹在这个幔子上面，就表示我们靠着血，主给我们开了一条什么路啊？又新又活的路，你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那边呢，靠己与神为敌，一个是与神交通，一个是与神为敌。第二个意思，保血能力代祷有效，用香坛抹上脚，这个香坛脚那里抹上血，对着那面去，就不肯悔改，突然哀号。那边北方的灾难来到了，结果他们就哀号哭也没用，不肯悔改，突然哀号。这边是保血能力代祷有效，这边是靠主血得蒙赎，所以你自己来到祭坛那里，你得蒙救赎，靠主血得蒙赎。对着那边靠自己遭敌军，你非得是再强，你强不过神要兴起巴比伦，靠自己遭敌军。这边还有一个意思，爱主全献全烧，就是指着把脂油全部献上，你为了爱主全献全烧。那么爱己在乎灵道，你爱自己，一面是爱主。所以我们不是爱主，你就是爱自己。为什么爱主不够？我常常觉得自己爱主不够，因为爱自己还太多啊。所以求主把我们里面非利士的都拿掉，不然的话你爱自己，你灾难忽然临到。这就是到十节啊，我们现在再翻过来看三节四节第一段，这结束啊。 翻过来请看三节四节，听见敌人撞马气跳的响声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，为父的手就发软，不回顾看古儿女。这个听见是谁听见？腓力士人呢？因为巴比伦军队来了，像涨溢的河水来了以后，你不可避免，你无可挽回这种局面。结果怎么样？仇敌的撞马踢跳的声音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的声音，把这些个做父亲的吓得手都发软，手都发软，吓得都不敢回头看自己的儿女，大概只顾自己逃命了，是不是？儿女也不管了，做父亲的最爱儿女，但现在呢，来不顾自己的儿女，就不管自己的儿女了，就是这么凄惨的光景。再看第四节，因为日子将到，要毁灭一切腓力士人，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。原来耶和华必毁灭腓力士人，就是加佩座海岛余剩的人。加佩座就指着腓力士人啊，加佩座岛、就是海岛这一带的人。因为腓力士人就在以色列的西部，靠地中海嘛，和地中海的岛屿啊，这些人将来都要被毁灭。所以他说日子将到，那就是说日子没有到，你快点悔改。现在也是这样，日子将到，许多人还以为上帝什么来不来呀、上帝不来，主耶稣来他们也不相信，说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他们根本也不信。在这里说日子什么？日子将到啊，这个怎么样啊？灾难就来到了，要毁灭一切腓力士人，剪除帮助什么呀？帮助推罗西顿的人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神在毁灭推罗西顿的时候，连那些个帮助推罗西顿的人，这里没有指着谁，就指那些个救援兵。比如说推罗西顿就要会被毁灭了，被巴比伦毁灭了，那么结果呢，有些援兵就来到了，帮助推罗西顿的人尚且被剪除，就是被铲除了，何况你腓力士人呢？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呢，毁灭要来到，领导谁？领导腓力士人，甚至剪除帮助推罗西顿剩下的人，所以都要被毁灭，就是说通通被毁灭。那也就是说，你腓力士人，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幸免，用巴比伦好像仗义的水一样，势不可挡，好像洪水泛滥就要领导。原来耶和华必毁灭腓力士人，所以可怕就在这里了。是耶和华要毁灭你，所以神定义要毁灭一切恶人。腓力士人就代表一切的恶人，抵挡神，敌基督的势力，不管是什么作恶多端的，什么恐怖分子、作恶分子，抵挡神的，你多坏的人，到时候神一定要毁灭。就是加佩座海岛余剩的人，余剩的人什么意思？你剩下的人都不能逃脱，都不能逃脱。所以我们想到这里啊，求主给我们爱灵魂的心。是神并不愿意这样，但因为人犯罪作恶多端，罪恶滔天，一直不能悔改，那结果的结局就是这样。那结局就是这样。那对他这边我们请看，对他那边呢，就是十一节到二十节，请翻过来。先看十一到十五，十一到十五，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，并头腿脏腑，粪，就是说这个公牛宰了以后，除了血，这个。要救赎以外，整个的牛啊，就全部的把它搬到营外，烧在营外，整个烧成灰，到灰之处就把它烧成灰一样，用火焚烧。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基督他是没有罪的，为我们的缘故被咒诅，为了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，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是被咒诅吧。这也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十节到十三节那一段告诉我们的，耶稣在城门外受苦，为我们什么呀？整个的被烧毁，就是被咒诅，他全人整个的为我们牺牲。那我们呢？我们今天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十三节就说到，这样我们也当就近他去，就是我要跟随耶稣那个受凌辱受苦的脚踪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基督的凌辱上稍微有一点份的，这个是多么大的恩典。出到营外整个被烧毁，这是这个意义。再看十三节，以色列全会众，这是第二段了，十三节， 如果会众行了神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违背了神的立法，误犯了罪，是隐而未显的，会众看不出来，意思说还没有暴露出来。但是十四节说会众一知道，有的时候有一个时期有一个阶段，可能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有罪，我常常也会觉得这样，哎呀事后不得了，就越来越光照，越来越提醒，越来越自责，你就知道不对了。那下面十四节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，当圣灵光照你，你知道说你马上就要献祭，你马上就要承认。什么是献祭？就认罪的意思。现在我们用不着献祭，我们就是要认罪，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，牵到会幕前。底下特别提到会中的长老领袖要为全会众代求，要为全会众在神面前认罪，因为会众犯罪，领袖责任最大。你做什么？你做长老，你就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，这里也有道理。你不可能全会众所有的几百几万人都去按手，长老按手是什么意思？代替全民认罪。十五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全牛烧到营外，就是受苦啊，主耶稣为我们受咒诅，忍受这一切。对他那边就对先知耶利米，先知受苦传道。耶利米的一生就是如此，受苦传道，一面传道，一面为他所传的道而受苦，为他所传的神的旨意而受苦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这只牛就是经历，那不是这只牛整个被烧了，就是叫我们经历救赎，罪身灭绝。全烧了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为我们成功的这个救恩呢，是非常彻底的，能够把我们的罪身灭绝，把我们里面的，因为你看所谓的我们的败坏都是肉体的东西，皮肉头脏腐粪，没有一样好东西，我们肉体里没一样好东西，全部要烧毁，就代表罪身灭绝，经历救赎，罪身灭绝。这就是主为我们被烧的意义。对着那面什么呀？对着那面写，你不肯悔改呀，你不要救赎。那面写一听笛声惊慌发软，不要救恩的人就是这样，一听见仇敌声音来了，吓得不得了，手为父的心手都发软。一面是基督代赎，那面是仇敌入侵，你不要基督代赎，结果换来的是仇敌入侵，仇敌来侵略，来进犯。这边是知罪认罪，十三节啊，你不知道有罪，隐而未显，你看不出来。但是当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，我想怎么知道？一定是读律法书。我们不读律法书，我们不知罪，我们还以为我们还怪不错的呢，还以为很好，自以为意。一知道有罪，你就赶紧要牵只牛来，你就赶紧认罪。所以知罪认罪啊，爱心代求，就是指着长老了。爱心代求，那面是惧怕战惊，你白战惊，你惧怕战惊，你不认罪，你还认得光害怕，不顾儿女。这边是爱心代求，做长老，你看对着你们就对做父亲的，做父亲你要顾儿女啊。但是不得了，惊慌战惊临到的时候啊，战惊临到的只顾自己了，就不顾回头来照顾自己的儿女，都到这样的地步，你就知道多么害怕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知罪认罪，一面是惧怕战惊，一面是爱心代求，一面是不顾儿女，你可以分开说啊。好，这就是到十五，再看十六到二十，十六到二十，苏格的祭司要取去公牛的血带到会幕啊，还是血啊，因为把它宰了嘛，就要靠血了啊。底下把指头蘸于血中，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。这个仍然是三个方面啊，又把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的坛的四角上，仍然是这个意思，香坛的四角上，因为会幕内嘛，它不是指着祭坛，是在香坛。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脚下脚那里，把所有的血油都取下烧在坛上，收取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啊，一样。祭司要为他们赎罪，他们必蒙赦免。主要这一段，祭司赎罪必蒙赦免，但是犯罪的会众的长老就要先牵一只牛来表示按手承认罪， 你承认罪，然后做祭司的为他赎罪，他罪就蒙赦免。这个祭司应该说就是预表天上的大祭司，主耶稣为我们赎罪，为我们代求，为我们赎罪，为我们担罪。所以在以赛亚书53:12，他为罪犯代求，担当什么多人的罪，却为罪犯代求，为我们赎罪，又担我们的罪，又赎我们的罪。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靠血代赎得赦，结果得名赦免；那边是藐视救恩被灭，那边是被灭，连推罗西顿都被灭，何况你是个非利士了。藐视救恩被灭，这边是祭司代赎，做祭司代赎。当然神的功能我们应该为人代求，使他得赦免，主啊你赦免他的罪，是吧？但是主耶稣是为我们代赎。对着那边是无人能救，灾难来到没有人能救你非利士，正如同推罗西顿连你这个救援兵都被打败，何况你这非利士的剩下的人呢？无人能救。这边是祭司代赎，还有这边是全爱焚烧，所谓的纸油就代表爱，全爱焚烧，对着那边全被毁灭。所以信和不信就是这么大的区别，你不肯接受主的救恩，结果全被毁灭，这边全爱焚烧，得蒙主喜悦。这就是第一段。好，现在请大家看，我们翻过来第二段，21-35，那边是5-7。题目是承认罪蒙赦免，靠自己徒悲哀。承认罪要认自己的罪，所以第四章呢就告诉我们，主为赎罪祭，就愿你要献赎罪祭，但是你要承认自己的罪。 你如果不认罪，你还是不能得赦免。所以约翰一书 1:9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承认罪能赦免，靠自己徒悲哀。我们还看耶利米书这边，最后就是3节圣经，我们一起看5-6-7。大家看耶利米书47:5-7，加沙成了官夫。加沙我们知道是一个繁荣的大城，非利士五大城，加沙是首要的城市，结果怎么样？成了光秃，一无所有，全部被剥夺净尽。这世界一切的繁荣，你在启示录18可以看到，转眼之间都要归于无有，不再看见，不再见到，不再遇见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一切的财富，一切华美的物件，新郎新妇的声音，一切的荣华富贵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成了光秃。平原中所剩的雅士基伦归于无有，平原还有几个城市又提到雅士基伦也归于无有，你能够抓什么，你能带什么走，什么也带不走。这就代表世界的光景，你用刀化身到要到几十年，那这句话就讽刺他了。就是说他们非利士人就是外邦人，他们到灾难的来到的时候，或者死人了，灾难来到最痛苦的时候，他们就怎么样，他们就用刀来化身，自割自刺，要到几十年，就是你的悲哀没有完，没有止境，要到几十年。也可以说你不是突然挣扎吗？你用刀划身，你把自己都划破了，划死了也没有用，你不能避免这些灾难，所以没有用啊。路利记19:28，大家看一下利未记19:28，就提到不可以用刀化身。所以基督徒神的儿女不能够这样效法外邦，这指的是什么？外邦的风俗，神说不可以。27:28，大家看啊，27说头的周围不可剃，胡须的周围不可以损害，不可为死人用刀化身，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。你看现在这些个男人胳膊上满背上都是刺的那花纹，一辈子洗不掉，都污秽，这个受的印记，这都是，是吧？别刺花纹，我是耶和华。真正我们的心中要有耶和华，有神，也不要效仿这些外邦。所以 就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倒没用刀划身，但我们常常努力挣扎。有罪不认，你怎么努力挣扎也没用，靠自己，代表靠自己。所以这一章中心就是不信靠自己，那面是凭信靠宝血，你才能蒙恩典，是吧？用刀划身，你到几十年，你一天的挣扎，你自个自刺，这种叫什么呀？自欺自害。第六节，耶和华的刀剑呐，你要到几时才止息呢？你要路上安静不动。这就是说明神要刑罚非利士是彻底的，不彻底灭尽他，神是不会收到路窍的。所以他这个问号，你什么时候才停止呢？才能安静下来呢？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亚述基伦，这个耶和华的刀剑是谁？在这里所指的就是巴比伦，因为神叫巴比伦来什么呀？来刑罚非利士们。所以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亚述基伦和海边之地，他一派给你，你焉能止息呢？就是说你这个刀剑不能入鞘，你一直要彻底灭尽他为止。所以当神吩咐仇敌来刑罚的时候，你躲都躲不开，所以神已经派定你了。所以巴比伦也不过是神的仆人，派定他来刑罚亚述基伦和海边之地。海边之地啊，最舒服最享受安逸避暑啊玩乐，结果怎么样？他已经派定你，焉能止息呢？就是说不悔改的人一定遭灾，像巴比伦，我们知道最后的那个巴比伦的最后的下场是一样的。问题是什么？耶和华吩咐他也不能不这样做，就是说神派定，神命定，神的预言都要应验。所以世上的人呢，如果不肯悔改，靠自己，靠迷信，靠假神，凭着自己的一切外邦的风俗恶俗，结果没有用，你必须要接受救恩才行。对他这边来，请看二十一节到末了，先看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。他要把牛搬在营外烧了，像烧头一个牛一样，这是会众的赎罪祭。这节仍然是主耶稣啊，他为我们受咒诅。那今天我们来讲，我们要接受主耶稣的代赎，他替受咒诅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替受咒诅，接受代赎。主为我们受咒诅，但有些人呢，像非利士人根本都不接受。我们要接受主的救恩，接受代赎。对的，那门是拒绝救赎，成了光秃。成了光秃就是受咒诅。主替我们受咒诅，你不肯接受主的救恩，那么你一定就要受咒诅。主不愿意人受咒诅，所以他为我们成了被咒诅的。十字架就是咒诅的记号。犯大罪的人，就是说在生命记二十一章说该死的罪才把它挂在木头上，挂在木架上。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替我们受咒诅。但是你要接受他的代赎，你不接受，你拒绝，结果成了什么？光秃，你受咒诅。再看二十二，官长，这是第三种情况。要行了耶和华女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，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，你犯罪不会不知道。所以官长是也是很严重的，你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，为什么？为供物。你要认罪，你按手在羊的头上认自己的罪啊。官长犯罪嘛，你要自己认罪，别人不能代替。会众犯罪，长老可以代替，但是官长犯罪自己要认罪。所以按手在羊的头上，在耶和华面前，在凡医生的地方来宰他，这是赎罪祭。这次要用指头沾些赎罪祭的血，抹在凡祭坛的四角上。你看官长犯罪，这一句呢就没有说三方面了，只是说这个血抹在哪里，凡祭坛的四角上，把血倒在凡祭坛的角那里。一个是抹坛上面的四个角，最后呢这个血呢是倒在坛的脚底下。这是到二十五节为止，两杯相对。这边是认罪靠血必蒙赦罪，你怎么蒙赦罪？你要认罪，你自己知道了你就赶紧认罪，别再躲躲藏藏。那面就是有罪不认，突然挣扎。那面就是怎么突然挣扎？用刀划身呢、啊？用刀划身就是突然挣扎的意思，流了满身的血也没用。所以现在这个代表什么？现代很多不 不但是现代，古代也有苦修主义啊，苦修主义啊，禁欲又是禁食啊，这个种种的苦修都没有用，有志不振突然增长，这边是认罪靠血必蒙赦免，这边是什么？全靠救恩。你犯了罪怎么办？全靠救恩。对着那边用刀划身，划一百下，划一千下也没用，用刀划身。这边全靠救恩，这边凭信蒙恩，因为要按手，按手也是凭信心，凭信心我的罪就归在这个羊的身上了。凭信蒙恩，那边不信灭亡，不信就灭亡。好，这是到二十五节，再看二十六到三十。所有的脂油祭司要烧在坛上，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，至于他的罪，祭司为他赎了，他必蒙赦免。脂油要什么呀？要造出来啊？不是，先说这个二十六节上，刚才二十五节还有一个意思啊。二十五节说把血要倒在祭坛那里，就是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主耶稣为我们生命倾倒，救罪人，血整个的倒出来。所以以赛亚书五三章十二节不是告诉我们，他将生命倾倒以至于死，因为血都流尽了就死了。所以十字架那里，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从五正到深处，耶稣最后是气就断了，十字架血都流尽了，所以生命倾倒救罪人，罪人那边拒绝神爱归无有，你拒绝神的爱你就归无有。现在才是二十六节啊，二十六节是全爱交奠，把所有的自由都要烧在坛上，那边是刀剑临到，那边你拒绝神的爱，结果你就得到的是刀剑。那边第六节刀剑临到，再看二十七节，您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，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，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，仍然代表主，是没有残疾的母山羊，要把它带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刀剑什么时候才止息？你看那边是刀剑什么时候止息呢？你要到什么时候才止息呢？那两边相对，对着这边就知罪认罪蒙赎，那边刀剑才能止息，那边不是一个问话吗？第六节啊，耶和华的刀剑哪，你要到几时才止息你啊？这边就告诉你了，知罪认罪就蒙赎，知罪认罪蒙赎，那么刀剑才能止息。那么神怒临到，所以你要怒敲安静不动，那边就是为什么有刀剑呢？因为神怒临到，这边就因为拒绝救恩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小段，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最后一段，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来，正如取平安祭的祭牲的脂油一样，祭司要在坛上焚烧，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，为他赎罪，必蒙赦免。作为馨香的祭献的，那就是说这只羊啊，也是同样的脂油要拿出来，所有的脂油要烧在坛上，代表主耶稣为我们的缘故被焚烧，把他的爱全部给了我们啊！耶稣给了我们，所以这一个是指的是馨香的祭，就为他赎罪，而且他必蒙赦免。两杯相对，这边是必蒙赦免，那面什么呀？必受攻击。那么最后一节就耶和华吩咐你攻击亚述金轮和海边之地，而且派定你焉能止息呢？绝对不能止息啊！所以必受攻击，因为你不肯赦免，不肯求赦罪，这边是必蒙赦免，所以非常肯定的必蒙赦免。一面是全奉献回报神爱，为什么所有脂油都要献上？所以每一个献祭的人，你都要把脂油献上。一面代表主耶稣把他的爱都给了我们，一面代表我们应该什么态度？全奉献回报神爱。主这样爱我们，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爱主。罪人那边无视神救赎的爱，所以刀剑不止息，那边无视神救赎的大爱，所以你看不见刀剑止息。下面还有三十二节，人若牵一只绵羊羔为赎罪祭的供物， 必要什么，先是没有穿成喷喷母的，二手在赎罪祭上的头上，在那在燔祭上的地方宰了做赎罪祭。下面又补充一小段，是田羊的话，你必须添一个母羊啊，母的就代表蛮有神的爱的意思，主为了爱我们，所以他才成为这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，也是为了赎罪，就是要用指头蘸血，赎罪祭上的血蘸这个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，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，就是也同样是这个意思，这个血可以赎罪，又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，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脂油一样，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，至于所犯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，他必蒙赦免。还是指着个别人，如果你犯了罪一定蒙赦免，就是说前面呢他是可以取一只什么母山羊，下面最后一段告诉你取母绵羊也可以，就是不同的祭牲，但是都是为了赎罪，都是没有残疾，都是要被宰，他的血都是要倒在祭坛的四角那里，所以必蒙赦免，最后一句仍然是必蒙赦免。所以耶稣为我们成了赎罪祭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，所以我们信靠他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我们接受他宝血的功效，必蒙赦罪，必蒙赦免，两杯伤罪。这边是爱火焚烧，赎罪祭的脂油都要献上，爱火焚烧，对着那边什么气血如火。你看耶利米传神的话多么的严厉，我们里面要有爱火，也有气血的火，有祭血的火，所以两边相对。最后就是这边呢，是祭司要为他献祭，忠心祭司爱心代求，所以他必蒙赦免，祭司为他代赎，忠心祭司爱心代求，对他那边就是指着先知耶利米，忠心先知刚强攻罪，这是最后的意思啊。所以一面是爱心代赎，一面是刚强攻罪，那边是神派定必罚恶，神派定必罚恶，这边是神命定必救赎，神命定必救赎，神预备的这个赎罪祭的这个救法这个条例是为了什么？必救赎，主神命定，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救赎人类，你只要信靠他，那么神派定必罚恶。所以圣经说，信子的就有永生，不信子的就得不得永生。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按条例献祭赎罪，所以利未记一章到五章讲到五祭都是要按条例来献祭赎罪。一章到五章是指的有罪的人，献祭的人和有罪的人应该怎么献祭。到了第六章是指的做祭司的为人怎么样献祭赎罪的条例，所以有一些区别。所以第六章你看还是讲这些，但是它区别是指的祭司的责任，做祭司应该怎么做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条，这边是按条例献祭赎罪，那面是按神言攻击罪恶。因为你不是按自己的话，按着什么？按着神言，按神言攻击罪恶。这边是按条例献祭赎罪，我们都不能离开神的话，神的条例非常要紧。但是基督已经代替了旧约一切的祭物，所以我们今天只有来到基督的面前得蒙赦罪，叫平心经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罗马书、加拉太书、希伯来书，使我们明白在信约里我们怎么样的来得蒙救赎，基督的救恩是怎么样的彻底完全，那个拯救我们到底。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必蒙到主的赦罪、主的救赎。所以讲到这一个今天的这一个关于赎罪祭，我想啊，我们还再查几处圣经。第一处彼得前书二章，赎罪 地就是指着耶稣，这一切都和我们的主有关系。主来到世上，第一次来就是为了什么？成功救恩。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，请大家一起读二章二十四节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所以说主是为我们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他才是挂在木头上，这就是赎罪祭的意思。还有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，以赛亚书好几节都是指这赎罪祭的意思。五十三章先看第四节，一起念第四节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所以主为我们受苦。第十节大家看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所以赎罪祭就是代表基督，以他为赎罪祭。在希伯来书更多了，九章的十二节，九章的十二节我们看一下，是我们为基督为我们成功的赎罪祭，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特别的感恩我们从十一节念到十二节吧，十一节十二节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所以耶稣基督直到今天就是我们的赎罪祭，他一次就成功了，为我们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所以我们有罪，我们叫认罪，我们也领人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也应该做祭司，领人来承认自己的罪，得蒙赦免，免去那末后的灾难。好，今天大小伦的中心是靠救赎，靠救赎求圣敌忧变乐。小轮子给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要夸胜啊，要求啊，第一节一开头就是求，求求的我们夸胜，求的我们圣敌，求圣敌我心里多忧多虑，但忧愁要变成什么？变成喜乐，忧变乐，求圣敌忧变乐。所以我们不能离开主的救赎，我们一生一世都不能离开。我们一有了罪，我们就要承认自己的罪，主就赦免我们的罪。